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夜战南昌对锋芒，散兵游勇如虎狼，斗志还要斗英勇，鏖战江西气势磅。
这个所谓的直方司主要职责是根据军事态势做出判断，拟定军事计划，进行军事统筹，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直方司最高长官是郎中，相当于总参谋长。这职位听起来很是威风，但很多人却打死也不去，躲都躲不及。原因很简单，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没油水，背黑锅。千里做官只为钱，捞不到钱，谁有动力豁出命去干？更要命的是，这个职位收益极小，风险极大。比如王守仁曾经当过主事，相当于处长的五选司，就是兵部下属的著名肥衙门，专门负责武将人事选拔调动工作，一下去调研就有好酒好肉好娱乐招待，提拔个把人上来就能够收钱，就算这人不能够打仗，归根结底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不至于啊追究到人事部门来。但直方司就不同了，他不但没有油水可捞，靠死工资过日子，还要做出正确的军事判断，并据此拟定计划。一旦统筹出了问题，打了败仗，追究责任那是一抓一个准，根本就跑不掉。可偏偏战争中最有趣也是最残酷的就是判断。三国演义里面的诸位名将们是不用担心判断的，因为他们的胜负都是天注定。比如曹操兄看到大风刮倒了自己营帐里的帅旗就能够断定刘备先生晚上来劫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志报国的各位青年就不用再读兵书了。可惜的是，在时间机器尚未发明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预知对手的策略和战争的结局，将领们只能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和战场经验来做出预测。当然了，根据史料记载，某些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们会使用最后的绝招算命。但无论你有多么精明或是愚蠢，最后你总会搞出一个自己的战场判断，该打哪里，何时打，该守何处，怎么守。于是最能体现战争艺术奥妙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千个指挥官可能有一千个判断，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战争结局揭晓之前，这一千个判断似乎都是正确的，都有着确凿的理由和证据。可是战争这道完美的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王守仁放弃了看似无比正确的安庆，决定进攻南昌。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但是得到众人认同的王守仁心中仍然是有不安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变数。攻取南昌之后，宁王却不回兵救援，而是全力攻下安庆，直取南京，那该怎么办？ 但是王守仁先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决定先攻击南昌。正德十四年七月戊申，王守仁正式起兵。他向江西全境发布勤王军令，并率领直属军队日夜进军，很快抵达临江府。在那里，他再次会合了临江、赣州、袁州各地赶来的义军。这支义军呢，成分极其复杂，大都是流氓强盗，但是总兵力呢达到了8万余人。王守仁马不停蹄，命令军队加快速度，逼近那最后的目标南昌。7月17日，王守仁站在城外，眺望着这座坚固的城池。一个月前，他从这里逃走，满怀悲愤，孤身奔命。一个月后，他回到了这里，兵强马壮，锐气逼人。无论如何，了结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按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就应该动手打了。可是大家别忘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王守仁先生，王司令带兵，自然有王司令的方法。但凡打仗之前，他如果不搞一点自己的特色，也就是阴谋诡计，那是绝不会罢休的。首先，他派人四处传扬，大张旗鼓，说自己手下有30万人。哎呦，可真是敢吹啊。而且他还特别说明，这些啊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调来的精锐部队，绝非是传言中的乌合之众。可惜的是啊，这传言还真是真的。所以啊，在把守军搞得人心惶惶之后，哎，他又接着派遣了大量的间谍，趁人不备躲过了城管监察，摸黑在南昌城内大肆非法，张贴小广告告示，劝诫南昌市民不要多管闲事，关好自家房门，安心睡觉，听见街上有响动，哎，不要多管闲事。王守仁先生的这一连串动作，不但让敌人惊慌失措，连自己人也是雾里看花。要打你就打，你又不是没有士兵装备，你有必要耍阴招吗？但是王守仁认为很有必要，因为他的兵法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兵不厌诈正是他的兵法哲学。除了使用上述计谋外，他还选定了一个特别的进攻时间，深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硬拼，在行军途中他就已经准备了大量的攻城云梯，只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派出精干人员用云梯突袭城墙，夺取城池。为了保证登城的成功，王守仁还同时派人预备攻城器械，前进到城门附近，准备吸引守军注意，配合登城士兵。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他召集所有部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动员会。王守仁虽然机智过人，平日却也待人和气，所以大家经常在背地里称呼他为老王。可是在会上，一向慈眉善目的老王突然就变成了阎王，满脸杀气的下达了最后的命令。他说，此次攻城由我亲自督战，志在必取，一鼓令下复城，二鼓令下登城，三鼓令下未登城杀兵，四鼓令下未登城杀将。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是面无人色。就此达成共识，王司令着实不是善类。该准备的准备了，该玩的诡计也玩了，王守仁正襟危坐，等待着夜晚的进攻。但连他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战前热身运动啊，竟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深夜，夜袭正式开始，王守仁一声令下，潜伏在城下和城门口的士兵即刻发动，攻城门的攻城门，爬城墙的爬城墙。哎，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登城的军队竟然未遇阻挡，很多人十分顺利地到了城头。这爬墙的人正纳闷呢，城门这边却发生了一件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几个士兵啊，小心翼翼地摸到城门，仔细打探之后，顿时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那些正在爬墙的兄弟们大喊了一嗓子：哎呀，别费劲爬了，下来吧，这门没关。远处的王守仁也是一头雾水，什么预备队、救援队压根儿都没用上，城池就占了。嘿，这打的是个什么仗啊？可是王守仁先生还怕有埋伏，可是经过仔细勘察，守军早就逃了个一干二净。找了一个人问问才知道，因为啊，他老兄之前的宣传工作干得太出色，城内的人早就打定了主意要逃跑，所以还没等到进攻就纷纷的溜之大吉。因此当王守仁先生进城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麻烦已经不是叛军，却是自己的手下。由于时间紧，招兵任务重，他的部下中也有很多流氓强盗，这些人一贯擅长打家劫舍，那到了南昌城内一点都不客气啊，动手就干，四处的放火打劫，还顺手烧了宁王宫殿。哎呀，这还了得，王司令大发雷霆，抓了几个带头的斩首示众，这才稳住了阵脚。南昌到手了，但王守仁却表现出了一丝与目前胜利不符的紧张，他还有一件最为担心的事情。两天之后，王守仁的探子回报，宁王已经率领所有主力撤回，准备前来决战，不日即将到达南昌。消息传来以后啊，属下们都十分的担忧，虽然占领了南昌，但是根基不稳啊，如与叛军主力交战，胜负难以预料。但王守仁却笑了，因为困扰他的最后一个心头之患终于解决了。宁王听到南昌失守的消息时，正在战场督战，当时就差点晕倒，急火攻心之下，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撤退回击南昌。关键时刻，刘养正和李世石终于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那个让王守仁最为担心的方案，不理会南昌，死攻安庆，直取南京。这条路虽然未必行得通，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宁王采纳了这个方案，就算他最后当不成皇帝，起码也能闹腾得长一点。可惜啊，以他的能力，对这条合理化建议实在是无法接收吸纳，所以他最终只能在鄱阳湖上迎接 自己的宿命。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宁王朱宸濠率军自安庆撤退，抵达鄱阳湖西边的黄家渡，他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那个曾从自己手中溜走的对手王守仁。宁王可就要来了，自己部队那两把刷子别人不知道，属下们却心知肚明，于是纷纷建议挑土垒石加固城防。然而王守仁却似乎并不担心城墙厚度问题，因为他并不打算防守。他告诉属下，敌军虽多，但攻城不利，士气不振，我军已断其后路，且以大义之君讨不义之敌，天意助我，望诸位同心，以锐兵破敌，并可一举荡平。到此为止吧，朱宸濠，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你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就在宁王抵达鄱阳湖黄家渡的同时，王守仁也带领着军队主力赶到了这里，就在对岸扎营，准备最后的战斗。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平生最大宿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一死战，大获全胜，扫清了夺取天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一百五十二年后，当年曾激战三十六天、火光滔天、沉尸无数的鄱阳湖，又一次即将成为决战的舞台。一百年前的那次大战，最终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和无数人的命运，而这一次似乎也一样。但与之前的那次不同的是，这确实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抱持着不同的目的和意志，一个是为了权势和地位，另一个是为了挽救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决战即将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主要出场队员，因为啊，这实在是两套十分有意思的阵容。首先要介绍朱宸濠方，总司令朱宸濠，先锋林十一，强盗，中军闵二十四、海匪等，后军接应吴十三、强盗、王伦、降官等，参谋李世石、刘养正。下面要介绍的是王守仁方，总司令王守仁，先锋武文定、吉安知府，中军戴德如、临江知府、行巡赣州知府等，后军胡尧元、通判徐文英、推官王冕、知县等。如果您还在等名将出场的话，那就要失望了。一百多年前奋战于此的徐达、常遇春、张定边等人早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王守仁以外，其余的大多没有什么名气。再说明一下，以上列出的这些名字你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啥机会露脸，只是摆个造型亮亮身份而已。总结双方将领的身份阵型，对阵形式大致可以概括为流氓强盗对阵书生文官。这也没办法，事情啊发生的太过突然，双方都是仓促上阵，能拿出手的人才实在不多，只能凑合着用了，请大家多多原谅。但这场鄱阳湖之战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将星云集波澜壮阔， 却更有意思。因为啊，除了双方阵容比较搞笑之外，两方的军队也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流氓众多。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之前介绍过，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双方招兵时都没有经过政审，军队中有大量的流氓强盗。但这绝不仅仅是他们这两支军队的特色，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史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普遍现象，那就是军队流氓化，或是流氓军队化。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